画艺的能力不足，我们就用诗意来凑。我在上课的时候提到写诗，很多人有点惊讶，好像我们日常的表达已经和诗渐行渐远了。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件事看得简单一点，无论是文言还是白话或者其他任何一门语言，不见得是原创，借用改写也都不拘，只要是诗就行。和所有的艺术形式一样，追求的状态都可以向孩子看齐。比如我家弟弟写了一首诗叫花。花是站桩的人，人走了之后，地上留下了一个坑，悠然。这首小诗既幽默又写实，看完让人忍俊不禁。可能要补充交代一下背景，他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在一个所谓新教育的私立学校上学，以校长为首的一些老师每天一大早就会在校园站桩，对于活泼泼的小朋友而言，每天上学都看到这些一动不动的人，印象非常深刻。在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，兄弟俩上的网络课上，中美两国的老师不约而同地带孩子们学习了排句，上面看到的弟弟的诗大致就能算得上是一首排句吧。所谓排句是诗的一种最短的形式，来自日本，是在中国诗歌的基础上的简化版，成了一种独立的诗歌体裁，也有一些具体的格式要求，但使用其他语言来创作排句就没有那么多格式上的限制了。内容上和自然季节相关，长长短短写三句就差不多了。弟弟为了完成作业又做了一首。清晨醒来，甜美的妈妈给了我一个吻，悠然。我觉得我们尽管以此为简要标准来作诗就好了，同时也要学习我家弟弟的敝帚自珍，管他如何，先得意一番。停下来，试着创作一首排句吧。抬头看一下最近的窗外，看到了什么和节气相关的自然事物？有什么令你心动的细节，或想到了什么人？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听到看到了什么意象？讲了这么多，或许有人会问，这所谓的诗和画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觉得是帮助我们调动更多的情绪，而情绪的表达形成习惯，也会投射到画面上。这样的练习也提升了我们的敏锐度，在忙碌庸常的生活里被一点点磨灭的敏感，其实是值得被我们保护的天赋。就用诗用画，把它一点点地找回来。缺乏诗意的话有典型的例子，有做自然教育的朋友发给我一个自然体验师观察到的花，说画得真好。那幅画的确有很多细节，品质已经接近植物百科图示一类的彩绘书里的插图。早期的植物探险家们很多也是绘画高手，他们要把搜集到的植物细细地描画下来，而显然他们画的目的在于研究。所以每株植物的细节、花、茎、根都需要画出来。而我们从艺术角度的学习是要观察，要体会细节，目的不是事无巨细的全盘托出，那样恐怕就很难谈得上画艺了。这大概是诗和说明书的本质差别。找到了诗意，还要琢磨着怎样将其用在画里。我们毕竟不是在上植物写生素描专业课，大家可以通过艺术的角度来表现。在画画的时候，画到六成到七成，最多八成时，就要在很多细节上做一定的取舍处理了。未来，当我们逐渐熟练之后，就要进一步有意识地做出处理。所谓处理，就是塑造你的画面的诗意和个性表达。除了从实物写生中汲取灵感，看艺术作品在学画中也尤为重要。用我们在书中不断涉及的话题和角度去分析，比如上一章提到的几种功能的线条，还有如果外形、结构、轮廓都很像，又该怎么处理？这些事情的难度更大。你会发现，永远没有一蹴而就的唯一方法，只能不断发现新的问题，去解决掉它们，再上一个新的小台阶。不身体力行是没有办法体验到其中的乐趣的。诗意的表达也是如此， 毕竟无论是风动还是幡动，其实都是你的心在动。4.2，一点关键问题。在诗意表达这一章里，还是要再插播一点技术方面的关键问题。毕竟那么多诗意的表达，还是需要依托一些工具的。仅靠好词好句成不了好文，但词句也需要一步步掌握，画画也是同一个道理。在线试验课画到这里的时候，有同学提出问题，为什么要从线开始？以我的体验，或者说教学思路，线条是相对简单的事情，相当于天然已经有所储备。当拿着电话聊天时，手就会不自觉地画线，把感受到的用线条勾勒出来，感觉就又多了一点。线条是有不同功能的，可以通过加重、加速度、加力度赋予线条不同的功能。如果这些你已经掌握了，那么可以再进步一点点，在你的技术组合里加入一个新元素，短线，继续依托线条这个元素，可以适度营造一些阴影变化来增强表现力。比如有些花无法用线条来概括或者对比，比如柿子与枯叶，如果没有颜色，又怎么用线条表现？依照康定斯基的理论，艺术的第一元素就是点，点运动后就成了线，线构成了面，即被很多艺术老师当作口头禅的点线面。我们在初阶学习中以线条为出发点进行学习，不是所谓线描课时可以把万物都简化成线条，阴影、图案、肌理的部分则是用短线组成的。当短线们密集地连在一起时，可以呈现出更丰富的图像效果。比如这只虎皮兰，画的时候要仔细观察，短线的组合使用也要多样化，长短疏密不同，灰度也不尽相同。线条密集，颜色就深，线条稀疏，颜色就浅。现在可以拿起笔，在下面的画框里做个简单的练习，画一下图中的虎皮兰，先画轮廓，然后用短线画虎皮兰上的纹路。不用把整张图画完，可以画一点点，比如叶子中间的部分。现在就开始吧。练习这个方法时，可以回顾一下写生本前面画过的作品，重新画一遍以前画过的题材，可以去体会面对同一个对象的时候，用不同的方法刻画时呈现出来的不同效果。处理方式当然不是唯一的，这只是大家一步步深入画画时可以用到的方法之一。因为我所提供的方法是以材料最简化为基本原则，能够随时随地碎片化的练习。所以我们采用勾线笔或钢笔。当然，艺术的目的不是局限，而是不断探索发现。如果你周围还有其他材料，尽可以尝试。即使我们用的工具是最基本的，也很有表现力。有了这个方法后，在画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决定怎么取舍。大家做练习时可以画很多的短线，尝试长长短短的组合也可以了。一位网名叫小隐隐于野的妈妈，在体验了用短线元素画画之后，自己体会到线的长短不一样，使画面更有表现力。大家都黑灯瞎火的画，因为往往都要把孩子哄睡了之后才有时间画画，真不容易。线的长短当然不需要完全一样，是的，如果是自己体会到的就更深刻。每个人在使用线条组合的时候，都可以自己多多尝试。最美妙的就是同一节课上完，大家回去试一下，之后交出的作业画面都不相同。在这一章的最后，会再给大家留一个基本练习的作业，关于如何更丰富地应用线条。插播完毕，还是继续回到诗意当中吧。